创世纪26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明争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部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大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住在这地昌盛。”感谢神的话语。
好，谢谢崇涛弟兄。这一段1到22节啊，我把它分成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1到5节，这边讲到说，从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一次饥荒。大家记得的话，这个应该是在南地的时候。后来亚伯拉罕他就到了埃及去，然后这个时候，以撒应该也是住在南地那个地方啊。昨天我们25章有读到他住在那一个叫做什么比尔拉海莱，是不是啊？那个地方应该也是在南地。然后这个时候呢，又发现又有了饥荒，然后以撒他就往基拉尔那边去啊，到了基拉尔地。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他好像想要往埃及去。可是呢，神却向他显现啊，叫他不要下埃及啊，要住在他所指示他的地方。但是现在呢，神让他暂时的寄居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并且应许他啊，要与他同在，要赐福给他。然后不光是赐福给他，还说将来这些地啊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然后后面呢给了两个原因啊，为什么神要赐福给他？因为第一个啊，他要坚定他跟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第二个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他的话，遵守了他的吩咐和他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这边第一个问题想请大家思想的就是，现在啊，神给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些什么样的应许？然后从这些经文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支取神的应许？这是第一个。然后这是第一段，神要以撒住在暂时的住在基拉尔，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他，要与他同在。第二段从六节到十三节啊，看起来以撒他是相信神、顺服神，所以他就住在基拉尔。可是呢，也很奇怪啊。他一面信服神住在基拉尔，他一面好像又不相信神会保护他，所以呢，他当人家问他的妻子的时候说谎，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犯了一样的毛病。他心里面想说，恐怕人家会抢他的妻子而杀死他。可是后来呢，看得出来好像他的这一个顾虑是多余的，因为亚比米勒王啊，他这边讲到他过了许久，住了许久，好像都没有人啊，好像有要来抢他的太太或者是要娶他的妹子的意思。一直过了很久，有一天啊，这个非利士王看到了他跟他的妻子利百加在戏玩，这个戏玩应该就是在亲热的意思。所以呢，亚比米勒就说，你为什么要说谎啊，谎称他是他的妹子。所以看起来这个亚比米勒王还有非利士那个地方的人并不像以撒所说的好像这么样的邪恶，而且不但这样，这个亚比米勒王还下命令要保护他，保护以撒跟他的妻子，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必定要致死。而且神呢也真的是祝福他，在饥荒的时候他居然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大富户。所以这边我就想到要问啊，当我们心里面害怕的时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心里面其实是不相信神会保护我们？前面才说了神要与他同在，然后以撒住在基拉尔，看起来好像他是信任神，可是呢，他心里面似乎并不是真的这么相信神会保护他。就请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心里面害怕的时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心里面相信的程度？然后第三段就从14节到22节，就讲到了以撒他在基拉尔谷所挖的三口井，他一生挖了四口井，记载的有四口，还有一口是明天会读到的。然后因为神呢祝福了他，所以呢非利士人呢就嫉妒他。嫉妒他以后，他们要他怎么样？要他离开。然后第一个非利士人他们所做的事，就是把亚伯拉罕以前所挖的井都塞住了。这个意思就是要他离开的意思，要赶他走了。然后亚比米勒王也直接就对他说：“你离开我们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然后呢，以撒呢看到人家开始赶他了，他就离开了，然后搬到了基拉尔谷去搭帐篷。这基拉尔谷我看了一些解经的书哈，说到当地的人哈，一般是住在山岗比较高的地方，谷地呢是为畜牧跟耕种之用的，所以比较有能力的家庭、富贵的家庭呢就住得比较高，越下面越下坡，这代表是越穷困、越无身份的人。所以他从基拉尔迁到基拉尔谷支搭帐篷，就代表他是开始受到歧视了，所以他就搬到越来越不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搬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先把以前人家把他塞住的亚伯拉罕所挖的井挖出来，然后仍然把他叫亚伯拉罕所叫他的名字。然后再来呢，他就开始自己挖井，然后呢挖到了一口活水井。这个活水井跟前面的井可能是不一样的，活水井是你挖了以后里面有地下水，所以这个井是很宝贵的。前面的那些井啊，我看了解经书说可能是蓄水用的， 它不并只是挖了一个坑，然后旁边可能挖了一些渠道啊，让下雨的时候水可以流进去去蓄水的。所以这个活水井要比蓄水井要来的宝贵的多，所以他挖到了一口活水井，然后基拉尔的牧人呢就开始跟他争了，就说这个水是我们的。所以以上呢他就退让了，给他起名叫做艾瑟。然后他退让了以后呢继续又挖，然后又挖到了，这个应该还是活水井，所以人家才会又跟他来争。如果只是一个蓄水池，应该不会跟他来争的。所以他呢又挖到一口活水井，结果没想到人家呢跟他又来争了，所以他给他起名叫西提拿。然后以上呢又离开，他又挖了第三口井，然后这次呢人家不跟他争了，他给他起名叫做利和伯。那我就看到了以上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大家觉得他是为什么退让？他是因为他觉得和平比较重要，和为贵，还是因为他胆小懦弱，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还有前面的两个问题啊，当我们心里面害怕的时候，是不是反映出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对神是不够信任的？然后还有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给了我们有哪些应许，我们是怎么样可以支取神的应许？就这三个问题给大家参考。
刚才我们思想的华美弟兄提出的那个问题哈，人惧怕背后的原因，那大家都讲到就是说是出于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不够啊，不足啊。因为你看第三节，神刚刚跟他讲啊，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那马上第六节第七节哈，就出了这件事儿啊，说明他知道神的话哈，但是呢心里并没有真的完全的接受相信，或者这件事情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扎根啊，所以一遇到事情的时候还会想这想那啊，怕这怕那啊。刚才小组里面大家也分享，我们自己也是也知道啊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一遇到事情哎又慌了啊，眼睛又会看风看浪啊，看周围的环境。那这个信心是要经过熬炼的，这个信心要经过这个环境的各样的试验考验之后啊，这个信心才能够成长的啊。两件事情，信心要成长，第一个一定要有神的应许，这是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再强调的啊。亚伯拉罕是抓住神的话，神一旦有话出来，有应许出来，他就快快去行，而且最后的结果验证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啊。神的话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啊，就像我们自己种地一样，你即使把那个地草都拔光，石头都捡走，什么都收拾好，篮子也围栏都修好了，如果你没有种子，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啊。神的话就是那个种子啊，你做的事情，你的经历当中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你才不是白白的受苦，不是白白的经历这些事情啊。这是第一方面，你要有神的话应许，你要抓住来放在你的环境当中来验证神的话是真实的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神的话像种子哈，它一定要放在土壤里面，它才能长出来。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经过这些事情都是不是白白的哈。如果人不没有对神的相信，没有对神的爱哈，没有跟随神的话，常常是白白受苦。今天经历这个事情，明天经历那个事情。昨天怎么受苦，明天还会怎么受苦啊？还是没有盼望，一遇到事情还是会紧张，会害怕，会担心，慢慢就忧郁症了。但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神使万事相互效力，怎么样？叫爱得益处的啊，经历各样的事情没有关系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怎么样？让我们得益处的，就是来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经历神应许的宝贵啊！上帝讲出的话，他说与以撒同在，赐福给他。你看反复出现的就是耶和华赐福以撒啊，种地得百倍，挖井啊，别人都一挖都挖不出来，他一挖就挖出来，而且挖出活水井来，哇！周围的人都看到，哦，这个神赐福您，就嫉妒他啊。所以你看，神的信实在以撒的 与周围的人的矛盾呢、相争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显出来。那这样的话，让以撒的信心在不断的成长啊。以前有软弱过，但是经历软弱重新站立，他的信心就比以前更强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啊，你一定要抓住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虽然我们头脑明白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呢再回来啊，再回想神的话，回到神的面前，这样让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经历这个人生的各样的环境之后呢，能够不断的向上走，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就是比较同情这个以撒有点害怕，那因为我觉得说神也没有说责备他嘛，只是说鼓励他说要不要害怕。那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对的，就是说虽然这不是一个罪，但是就是神，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就是还是要按照神的话去做，就是要像牧师刚才讲的，就是不断的操练，然后就是按照神的，要刚强壮胆嘛，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海面上走，然后他以撒也可以就是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而不是生活在这种战惊当中，然后一会儿又忧郁了老什么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也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威胁其实是事实确实的存在的。就好像他挖井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他头一口第二口井都是会引起别人攻击他的。那些门徒在海面上走，如果他们把眼睛离开耶稣的话，他们也就是真的是就是会沉下去。所以要有信心，然后就是多练习吧。
对，当时这个以撒所感觉到的这个危险不是空穴来风哦，真真实实的有这种的危险啊。因为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了，真的是有人动这个念头啊，而且差一点真的是成为事实的啊。所以以撒感觉得到啊，那但是他这个说谎真的是比亚伯拉罕那个还真的是明显的谎言呢，因为亚伯拉罕和萨拉真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利百加不是这个以撒的妹妹啊，而是他的应该是他的侄女，他们是差辈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谎言啊。但是这个惧怕是真的是哈、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啊，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哈、虽然亚比米勒王他好像为人还算蛮正直的哈，知道这是犯罪，不敢得罪神啊。他知道以前在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王之间所发生的事儿，所以到这儿呢，他特地警告他手下的人啊。第十一节哈、他就小于众民啊，不能害这个人的啊，不能这个沾他们啊，要下这个命令去保护他们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神在这个阶段呢，有一点是在带领这个以撒哈、这个信心在不断的成长啊，所以他不是责备他，而是不断的出现去 confirm 啊他的同在啊，告诉他不要惧怕啊。到了23节、24节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得反复的去 confirm 他的同在啊，胜过这个惧怕担心的。那个秘诀就是要知道，随时知道，清楚的意识到、神是与他同在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常常是遇到事情会忘记这一点啊。对，圣经里也是哈、这个神他自己也是常常的就出来去 confirm 啊，不断的提醒我们啊，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啊，我与你同在，你就要刚强壮胆啊，所以胜过惧怕担心的那个出路就是不断的凭着信心接受这一点啊，你看不见神，但是你知道神就在这里，神就跟你一起经历这件事情啊，你发生的，你经历这些事情，神都看见，神都知道啊，而且他没有撇下你啊，你一旦这种念头，这种信念根深蒂固存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哎，就会慢慢的帮助你怎么样胜过生活当中各样的惧怕担心，但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上帝还是在啊，在训练他的信心，在培养他的信心。
看我们主的分享，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啊，神给我们有什么应许？那么神的应许很多啊，首先神应许我们主会再来，如果我们真是相信这个事情的话，很多我们的世界观都会改变。另一个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给我们一个ever present， 这神 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警醒，要有一个 fear the Lord， 要有敬畏他，还有一个平安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也讲过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8章29-30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的应许呢？我们就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凭着信心啊，这个赞美他，和他交往，这样不知的每天就是像我们每天在来到神面前的神更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凭着圣灵的感动和弟兄姐妹里面交通，把我们的灵命有所提升，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在主里面。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跌倒啊，彼得 OK 在主面前夸下，就算要死都我不出卖他，结果三次不认主。王明道牧师他做人不是很多年了，几十年能够，但是在中国的逼迫之下能够就跌倒了，但是这个跌倒神会兴起，会把这些真是追求他的人再一次兴起过来。啊，我们也要看这怎么样去坚持我们的信念，抓住神的应许和他的怜悯，来每天就追求他。还有一点，我觉得以撒哈，他这个挖这个井，其实在哪个地方挖个井不是容易的。因为在哪个他们没有水源，没有河流嘛，所以一个挖井的话一定要滑到地上面，敲过那个磐石 the bedrock 至以下，才能够把那个水源的抓出来的。所以挖一口井是花很多很多的力，很多石了，所以你看看他一直的退让的时候，真是也很难得的事情。因为他叫做花了很多时间去挖个井，结果一口又被摔住了，能够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时候，你要看他到底是因为他退让，是因为他的软弱的缘故呢，还是他就是对神的信心的缘故。
好，谢谢梅弟兄啊，你注意哈，在这一章里面亚伯拉罕的名字至少出现了四次啊。第一节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啊，在第三节最后一句，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第三次在第五节啊，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啊。到了第十八节啊，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啊，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为什么要反复提亚伯拉罕？就是在强调啊，在以撒的经历当中，那个根基是出于上帝的应许啊，是出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让我们的眼睛不断的回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所建立的那个 约定啊，神的拣选、呼召、赐福、应许啊，啊，以撒一切的经历是出于那里，因着神的信，我们不断的来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啊。以撒有他的软弱、跌倒、说谎啊这些的事情发生啊，但是因着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守约，让以撒在那个敌对当中他可以存活，拿出水井来啊。在饥荒之年他可以怎么样有百倍的收成，哇，这个不得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神与人立了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啊，所以要显明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作为。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们读到26章完的时候，基本上以扫交代完了，后来27章以后多半是雅各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以扫以撒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蒙神很多赐福，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经历，但是他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享受神很多的福气。刚刚我们问的第三个问题啊，华妹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是何为贵呢？是懦弱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刚刚那个是命也讲过了，那个地方是很不容易找到水源的地方，所以挖一个井很辛苦啊。他的仆人就挖挖挖挖到了活水井的，对方拿走了，又挖挖挖第二个，可能也是活水井，又拿走了，一直挖到第三个，对方不拿了。那我就想到后来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有一段他讲的非常的彻底啊，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下面他说若能行的话，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而且更厉害的保罗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前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不要以恶胜，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很奇妙的是以撒好像懂得这个原则，他不跟那个当地非利士人作对，让步，听凭主怒，神就是又赐福给他了。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此地昌盛，在第22节最结尾的时候讲。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其实生活上常常会碰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很容易碰到一些所谓不公平的事，所谓挑战的事情，受苦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刚刚那牧师讲过一个应许，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同在，每一次都可以逢凶化吉，抓住他的应许，跟他祷告，神不得不听，这是一个祷告的秘诀。刚刚的第一题啊，什么很多应许啊，我们小组分享了很多，有一个就是说，应许我们将来必定会复活。在约翰福音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死了也要复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啊，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面临离开世界的时候绝对不会怕，因为我们不但我们的灵魂去到天堂，而且有一天我们身体必定复活与神同在。而且那个谁说，小平说要作王，永远跟神一同作王，是很有福。以撒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一直享受神的恩典，亚伯拉罕就受了很多的挑战，信心的成长，慢慢慢慢成长起来，最后变成信心之父。明天以后我们读雅各，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character， 不同的品格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圣经上说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用这三个不同的品格来讲出神的是在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神都爱，而且神跟你立了约，神就与你同在，非常蒙福啊。
我的意见跟刚才吴长老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是从神说的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神不提一个人，而每次提都提三个人？我觉得在神的旨意中，要以这三个人的情况来完整的说明我们现在世上人的情况。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在信心的建立上，神给了他很多的功课和操练，他最后真正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把以撒献上。以撒呢，他是应许之子，他所处的呢，就是真的，刚才吴长老已经讲了，在神的应许里面享受神的恩典。他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也看见他也是成长的。一开始，他在他四十岁以前，他父亲要把他献给神的时候，他能够顺服，他相信父亲，他也相信神。如果他真是不相信神的话，他真的是轻轻的一动就可以把这个老父亲推倒的，但是他顺服，让他父亲捆他放在柴上，这个说明他真正是在顺服之中。然后的话，我觉得有一节我很感动的，就是当他父亲为他娶妻回来以后，他带利百家完全不认识的人到他母亲的帐篷里面，然后他们结了婚，他就爱他。这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哦，这个发自内心出来能够爱他这个根本刚刚见面不久的妻子，说明他也是完全相信他父亲，相信神。夫妻中间有爱，他们的婚姻就能够持久下去。并且我读了圣经以后，我觉得以撒是唯一一个妻子的族长，因为以色列有很多族长，那个民族的族啊，族长，他是唯一一个妻子，他爱利百加，他就没有在婚姻上娶另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宝贵。第三点呢，就是当妻子不怀孕，他为他的妻子祷告，这说明他也是活在神的应许之，他知道相信神。活在恩典中的人会不会软弱？也会，他这现在的撒谎，结果神让他的撒谎是对方给他提出来。第十节，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由别人给他说，他能够警醒。他马上就接着，以撒在那里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刚牧师已经多次提到，在饥荒之年，他能有百倍的收成，我觉得不可想象，有两倍的收成都不得了了。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也有软弱，本来他是一个牧羊人，他到基拉尔以后，他去种地去了。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饥荒，没有粮食吃，他就自己种地。我觉得神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一直在祝福他，但是也借着祝福来锻炼他。然后后面大家都提了他挖井，其实他挖井也是神的一个教育，就是让基拉尔人一步一步的把他逼走。为什么？ 因为第二节神说的一句话他理解的不够明白，就是神说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这一句话，神指示以色列人的地在哪里？迦南地。你不要因为饥荒，因为什么事，逐渐逐渐的就迁到边境上去了，你要回到神所应许之地。到最后他是回到了西伯伦，他死在那里。不是，他开始回到别是巴，他后来又回到西伯伦。所以我是看以撒这一生真的很平淡，但是神也借着他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应许之中，我们应该怎么样仰望神，真正相信神。那个雅各的情况，那又 就把我们内心每一个人内心的诡诈都揭露出来，怎么受神的管教和带领。我很感谢主，让我们看不要看一点，而要看一个细。
谢主，我们现在感谢你，借着以撒这一段的记载，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样的，无微不至的，你在那边保守他，你在祝福他，你与他同在。主，我们什么时候对你的话语失去了信心，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也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求主你借着这个经文你对我们说话，你告诉我们要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就愿主你让我们因着相信你，我们也相信别人，但是主你也赐给我们有从你那边来的聪明智慧，当我们相信别人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就不谨慎不小心，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能够感受到主你无时不刻的带领，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都有主你的引导在其中。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